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近期在一封公开信中请求国民警卫队援助，以安置从边境城大巴抵达的大量移民，但这一要求遭到拒绝。这场危机始于春季，当时德州州长阿伯特和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宣布计划把满载移民的巴士送往华盛顿特区，作为对总统拜登取消疫情期间限制移民入境的紧急卫生令决定的抗议。自那以后，估计有多达200辆巴士抵达华盛顿特区，4000多名越境移民被送到 DC 的联合车站。鲍泽上个月正式写信给白宫，要求每天部署15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并提供合适的联邦地点设立大规模住房和处理中心。他认为华盛顿军械库是一个合理的地点。五角大楼说，国防部长奥斯汀拒绝提供国民警卫队，也拒绝批准使用华盛顿军械库来协助接收进入 DC 的移民。美国最高法院十月份即将开始下一个开庭期，最高法院将从10月31号开始分别听取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 UNC 招生歧视案的口头辩论。跟种族平权相关的哈佛和 UNC 案眼下备受瞩目，美国的亚裔保守团体和左派团体已经先后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摘要，就大学录取中是否应该考虑种族因素、搞种族平权是符合宪法还是违宪、亚裔学生是否受到歧视问题表达各自的立场。在涉及平权招生的诉讼案件中，哈佛大学被指控更倾向于接收黑人、西班牙裔而不是亚裔学生，大部分亚裔家长都站在反对哈佛大学的一方，认为这样的录取程序对品学兼优的亚裔孩子不公平。考虑到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以6-3占据多数，外界普遍猜测大法官下一步有望结束大学招生的种族平权政策。欧盟5号对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和他的儿子奥列克桑德祭出制裁，理由是涉嫌威胁乌克兰安全。亚努科维奇2010年2月出任乌克兰总统，2014年2月被推翻下台，因为他的政府背离西方国家，转而投向俄罗斯的怀抱，引发人民的激烈反抗。欧盟表示，72岁的亚努科维奇现在居住在俄国，仍然损害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影响乌克兰的稳定和安全。49岁的奥列克桑德因为相同的原因被制裁，他还被控跟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交易。另外，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南德周五表示，加拿大将向英国派遣多达225名人员，协助训练乌克兰的新兵，下周开始会派出第一批部队。亚利桑那州州长初选结果周四晚上出炉，前总统川普所支持的候选人卡利·雷克赢得了共和党提名。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初选是本周二的五州初选中竞争最激烈的一场。雷克否认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他的获胜对共和党建制派来说是一个打击。前副总统彭斯、现任州长道格·杜西都支持雷克的竞选对手女商人卡琳·泰勒·罗布森。由于两名候选人分别获得上届总统和副总统的背书，使得这场选赛同时也成为一场代理人战争，并再次有力地测试了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影响力。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关于国际购房者的年度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国际买家对加州房市的兴趣直线下降，购房交易两年大降 60%， 亚洲买家下降尤其严重。这份报告涵盖了 NAR 的会员在截止到今年3月份的12个月内涉及国际客户购买现房的交易。报告说，国际社会对美国住房的兴趣下降是一个全美性的趋势。在截止到3月份的一年中，外国人在美国购买了 9.9 万套住房，这一国际购买量和前一年相比减少了8000套，降幅为 7%， 比2018到2020年的平均购买量201300套低 51%。 加州的降幅要大得多，在截止到3月份的一年中，加州在国际购房者在美国购房占比中的份额为 11%， 低于前一年的 16%， 和2018到2020年的平均比例14%。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